梁山军是吴用想要给矮脚虎王英保一个媒，要让一丈青扈三娘给他做夫人，但这得征求扈太公老两口子的同意呀。扈太公老两口子看完了矮脚虎王英之后啊，这老头咬着后槽牙说出俩字来，这人还不错。他一说不错，军师吴用在旁边笑了，老人家您说他不错呀，这可是言不由衷。这矮脚虎王英论其相貌来讲太一般太平平，不过呢我跟您交个底，王英这个人别看相貌不出众，但是人品甚好，心地善良，如果另外小姐要许配他为妻，我敢保证这一辈子不带受气的。王英啊，对小姐一定是百依百顺，要星星不能给摘月亮，这一点您就请放宽心吧。老头点了点头，好吧，那就依军师之言。吴用说，如果你们老夫妻同意了的话，我就把令爱千金叫到这里来，你们老夫妻两个当面跟他讲啊，父母之命不可违抗，我想小姐一定也能够答应。老头说好，那你就把他给我找来吧。军师吴用转身出去了。吴用这一出去，老两口子差点没打起来。为什么呀？这老太太埋怨着老头啊，你个老挨千刀的啊，你点头答应了，我那闺女像花朵一样就嫁给这个海里怪呀、啊哎、我闺女不得把咱们老两口子骂一辈子吗？哎，老婆子，妇道人家你懂得什么啊？我不懂，你懂，你说说你怎么懂的。咱们现在叫人在矮檐下怎肯不低头啊，你没听那军师说的话吗？话里有音呐、啊，旁敲侧击让我们理解，你没理解我理解了，言外之意是咱们的女儿要不给这王英，咱们老两口子再加咱女儿谁也活不了、哦、这就像做买卖一样，赶上好行市咱就赚个大钱，赶上坏行市咱就不赚钱，要是赶上倒运咱就赔本赚吆喝。现在咱们这一家子命运不济，就赶上倒运了，咱这闺女本来应该赚大钱，现在就得赔本赚吆喝了，懂吗？保命要紧。老太太一听老头说的也有一番道理，老太太不言语了。军师吴用上哪儿去了？上宋江他父亲宋太公那个院里去了，因为这一丈青扈三娘啊一直在宋太公这院子里。宋江为什么要把一丈青扈三娘安排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宋江考虑到这山寨上人心不齐，把扈三娘要是随便放在一个地点，说不定哪个喽啰哪个寨主或者是酒后或者是在一种什么特殊情况之下对扈三娘有些不轨行为，这就使扈三娘对梁山有不好的看法。他把他放在宋太公这个地方，宋太公这个院谁也不敢来，扈三娘那就绝对安全。扈三娘这几天跟老头宋太公在一起处得很投机很投缘，扈三娘对这宋老头非常尊敬，宋老头对这扈三娘也比较爱护，拿她当亲女儿看待，由此转变了扈三娘对梁山好汉的看法。扈三娘觉得这梁山寨的人还真不错。军师吴用到这把扈三娘就请来了，一见他的父母，父女母女一见面先是抱头痛哭，这也算是劫后余生啊。哭完了之后这老头的泪就止不住了。扈三娘说，爹呀您就别哭了，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活着见了面了，干嘛哭起来没完呢？老头说，孩儿啊你不知道啊，为父我呀 我给你找了个婆家呀。吴三娘心想，找婆家哭嘛呀，啊，找的谁呀？哎，祝彪不是死了吗？我倒在梁山上，这梁山军师啊说要推荐一个梁山好汉做我的乘龙快婿，这个好汉推了来我看见了，反正我也答应了。孩儿啊，这就是你的男人了，我对不住你。
老爹爹，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干嘛对不住我呀？您既然给我找一个门婿，我就听您的话，您找谁我就跟谁。
嗨，我就怕的是你这句话呀，你要一说找谁就跟谁，我这心里边就更过意不去了。
老太太在旁边说了，你爹呀勉强答应着，这个人长得是太不怎么地了。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矮脚虎王英，是全山寨最矮的，全山寨最丑的，就别提有多丑了。
哦，矮脚虎王英啊，我认识他呀。
啊，你俩见过啊？
在疆场上动手打仗的时候，就是我把他生擒活捉的那个人呐。
啊，你看怎么样啊？
胡三娘老半天没言语，
老头止住了泪了。孩儿啊，您要觉得太委屈了啊，我们老两口子喝着老命不要了，咱就不答应这门亲。您要觉得能将就啊，咱们就对付着啊。
胡三娘很理解自己父母此时此刻的心情，好吧，老人家，我答应他，我看他呀还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丑。
哦，是吗？那说明你们两个还有点缘分。嗯，那我们可就答应了。
那你们就答应吧。胡三娘这一点了头，这老两口子心里边还算宽慰一番。这老夫妻马上找到了军师吴用，跟军师吴用说，我们答应了，我的女儿也同意了。军师吴用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了宋江，宋江又转告给矮脚虎汪英，说，汪英啊，你这次让老头老太太把你相中了，同意你跟扈三娘接亲。这话说完之后啊，矮脚虎汪英就地就蹦了三蹦。哎呦，万万没有想到我矮脚虎汪英还居然有这种艳福，我谢谢大哥，我谢谢军师，我谢谢你们了。
吴用说，谢谢归谢谢呀，跟你过门之后，你对这位扈三娘可是要好生侍奉啊。
哎，这个您放心，过门之后我就是他的仆人。哎，他吃饭我给他盛，哎，他睡觉我给他搭配，他让我干什么是我就干什么，我绝没有半点反抗，只要他跟我过日子这就行了，我们家祖坟上就算冒了三股青烟。
吴用说，行了行了，别说了。哎，什么日子结婚呢？
吴用说，你着了急了，别忙啊，我得给你找一个黄道吉日啊，不找黄道吉日你们两口子过了门不能和美。哎，谢谢军师，您可得给找个好日子。
吴用说，你等着。吴用准备给王英要找一个黄道吉日，让他们夫妇结婚。这个时候宋江跟吴用又提起了一件事。
宋江说，军师啊，咱们把祝家庄给打开了，扈家庄也算是给平灭了，三庄连一线还有一个庄没动，这就是李家庄。李家庄那个扑天雕李英，他一直在那按兵不举，打祝家庄的时候他没有出兵。我听杨雄讲，他和祝朝凤和他的三子祝彪有些不睦，祝彪射了他一箭，可能这心里边有点怀恨。但是祝家庄现在平灭之后，这个李英究竟是向我们梁山还是向着官府，这事情还不清楚啊，要等他羽翼丰满再在这个地方又兴起一股势力，对我们梁山可不利。吴用说，是啊， 我也想到他，现在咱们就去请他上山。
宋江说，你请他上山他能来吗？
吴用说，他不能来，咱想办法让他来呀。
怎么能让他来呢？
吴用说，咱们这么办，他不就来了吗？
宋江说，好，就依先生的高见。
他们这儿合计着要请李英上山呢。这扑天雕李英干嘛呢？在家里边还继续养箭伤呢。李英得到了消息了，听说祝家庄被攻破了。
扑天雕李英自个儿喝着茶水暗暗的想，哈哈，这是你们祝氏父子狂妄的结果，
对我李英居然都是那副姿态呀！啊，
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这叫自作自受。
哼哼，
这回我不出兵啊，还就对了。
他正在客厅里边想的时候，外边有家庭报，说知府大人带着孔目还有都头以及一班衙役亲自要求见李庄主。李英一听就愣了，哎呦，这运州的知府怎么跑这来求见我呀？李英赶忙的出客厅到大门外迎接，把这知府一般人就都迎接进来了。
一看这位知府身着官服，旁边跟着有孔目还有四位都头，
一问这位运州知府是刚上任不久的这么一位知府，一问姓名啊，姓杨，叫杨芳。这个李英对新任知府杨芳是一无所知啊。
啊啊啊啊，
哦，知府大人到此不知有何贵干呢？
知府这脸一直沉着。李庄主，听说你们李家庄、祝家庄、扈家庄三庄连成一线，一起一聚梁山的贼寇啊。
是是是，
这是官府中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最近扈家庄和祝家庄都被梁山的人马给打垮了，此事你知道吗？
李英说，小人我知道。
嗯，知道就好。那么你李英在梁山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你干什么了？
小人我身受箭伤，我在家养病了。
养病了？你说的好听，什么是养病？分明你跟梁山上的强盗你们暗地里有私通，梁山的强盗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你按兵不举，坐山观虎斗，你想着看把祝家庄打败之后你纠集你庄上的人等要投奔梁山，是也不是？
哎呀，知府大人，这您可冤枉我了。你不信问问我府中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些家奴院工，我李英行得正坐得正，没有半点和梁山来往之处。
你说不行啊，祝家庄的人已经到在知府衙门里边把你告下来，人家有人证有物证证明你李英和梁山有来往，
他们那是血口喷人，我跟祝家庄多少有一点不和，这一箭就是被祝朝风的三子祝彪给射的，
他们是败了，看到我在这里安然无恙，他们心里边不平，所以到知府衙门那儿去诬告我。
诬告也罢，实告也罢，既然有原告，我们就得找被告。
来啊，两旁把李英给我拿下。
说了一声两旁拿下，早有公差过来，哗楞一下子锁链子给李英就套脖子上来，咔吧一下子手铐子就给戴上。李英一瞧，哎呀，知府大人，我实在是冤枉，
有冤到大堂上去说去，带走，
把李英带着往外就走啊。这功夫有人禀报李英的家眷，李英的夫人领着孩子往外来，就问怎么回事。
知府说，你们在家里边待着，三两天之内就给你们个准信儿，究竟怎么判的。带着李英就出了大门，出了大门就上了马了。
李英心想，这叫文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我自个儿还觉得不错呢，万没有想到祝家庄的人把我给告了。 这一伙人带着李英出了李庄，往前够奔。走着走着，前边有一片密松林，听松林里边一棒落音，慌慌慌慌慌慌慌慌，有打树林子里边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出来300名喽啰兵，为首的两员是梁山好汉，一个是豹子头林冲，一个是小李广花荣。两人催马出来之后，呐喊了一声：“是何方的官兵？你们带的是什么人？”这知府一看，哎呦，梁山贼来了，快点给我迎战一阵。知府身旁边有四个都头，这四个都头催马上去，就跟林冲和花荣两个人动手交手。这一打仗，这四个都头不是林冲和花荣的对手，四个都头秣马往回就跑。都头这一跑，这知府一拨马头也跑，孔目跟着也跑，这些衙役们也跟着是望风而逃。就看林冲跟花荣两个人催开坐马，是紧紧追赶，领着这帮喽啰兵随后追杀。这儿追下去了，树林子里边又出来20-30个喽军，为首的两个人正是杨雄和石秀。杨雄和石秀两人倒在李英的马前，马上把手铐子脖锁都给他砸开了，把他由他马上请下来给他见礼。李庄主，您多受惊了。李英一看见杨雄跟石秀啊，李英说：“哎呀，二位英雄，今天多亏你们搭救我。”“没有什么说的，本来呀，我们跟豹子头林冲还有小李广花荣带着众位弟兄，打算到贵庄之上向您致谢呀。我们攻打祝家庄的时候，你没有出兵帮忙，这就等于帮了我们了。可是没想到走到半路上就碰见官府的兵了，我们一看把您给捉住了，我们能不救吗？所以把他们撵走了，把您就救下来了。”谈话之间，豹子头林冲跟小李广花荣领着那些个喽兵已经转身回来了。杨雄和石秀就问他们：“追上那知府没有？”林冲说：“这个知府跑得真快，没追上，把他们追跑了。”杨雄说：“李庄主，事到如今，你就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待几天吧。”啊，李英说：“不不，感谢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不能上梁山呐。这个知府倒在我家里把我铐着出来了，家中人都非常不放心，他们急于要知道我的结果。既然是你们把我都救了，我得马上回去到家里边告诉家里人，好不让他们惦念着。”石秀说：“您现在可不能回家呀，那知府跑了，我们可没把他杀了，知府跑了之后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他一定调更多的队伍上李庄去给您抄家去。您如果此时此刻要回转李庄，恰巧就碰上他们，那他非把您捉住不可，那阵再把您捉住，可就没人救您了。带到他的知府衙门里，那您是死刑无疑呀。这听我们的话吧，跟我们上梁山，到在我们梁山寨你小住几日，3天也行，5日也可。在梁山上住的这几天期间呢，我们梁山上派人到您的家下探听消息，如果知府派人赶到您的家中去抄家灭门，那么我们梁山的喽啰就把知府的队伍给打垮，把您的家眷接上山去。李英说：“别别别，可别接上山去。”“好，不接上山去，我们就把那些知府的喽兵打跑，保护你的家眷，怎么样？”“您不露面，这事就都好说。等风平浪静几天过后，官府中也弄明白了，我们再把您送回来。”李英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好吧，那就依你们的主见，跟我走吧。”李英跟着这几位英雄一起就上了梁山了。来到梁山上，杨雄、石秀、林冲、花荣见了晁盖、宋江，晁盖、宋江是将接相迎啊，把李英让到了聚义厅，马上摆酒宴款待李英，让李英在梁山上 住了三天，到了第三天的时候，这李英可就住不下去了，跟宋江晁盖就说：
二位寨主，我感谢您二位寨主对我如此盛情接待，不过这里毕竟不是我久居之地，我该回去了，回家里瞧瞧，不然的话家里人也是心中悬挂。宋江说：
您先别着急，吃完了饭然后再商量这件事如何呀？
李英说：也好。当时把酒宴摆上，酒桌上李英这个酒啊也喝不下去了，瞅着酒杯俩眼发直，宋江就笑了：
李庄主，看起来您是思念家乡了，我看您的家小快来了啊。
李英一听，怎么我的家小快来了？
话言未了，外边鼓上走石谦进来，一见晁盖宋江：二位哥哥，我来复命。
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李庄主的家小都带来了。
李英当时就愣了：怎么把我的家小给带来了？
宋江说：快快有请。
说了一声有请，就看有打外边李英的妻子、李英的孩子、李英的贴身的丫鬟仆人，好家伙，一大帮都进来了。
李英当时就问自己的妻子啊，说：你们怎么都来了？
李英的妻子说：你走之后这不就这几位去了吗？他们说是官府的人，说你犯了重罪了，要抄家灭门，让咱们呢把家里边的东西全都拿着，凡属之前的都带着，要领着我们走到州府衙门里边，跟着你一块坐监狱。我一想，既然你坐监了，我跟你一块陪着也理所应该呀，所以把家里边的东西收拾了收拾，装上车辆，带着仆人带着丫鬟就跟着一块来了。结果他们把我领这儿来了，闹了半天是上梁山，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哎，李英说：别提了，我呀也是让梁山英雄把我请上山来的。二位寨主，你们这是何意呀？
宋江说：李庄主，大概你还没明白，我把知府请来让你见见。来呀，
有请知府。一说有请知府，又打外边又走进来几个人。李英一看这几个人都认识，头前这个人正是那天到他的庄院里边找他算账的那知府大人。其实这知府大人是谁？是圣手书生萧让。旁边跟着那位孔目呢，就是铁面孔目裴宣。另外还有四个都头，这四个都头是张顺、张衡、童威、童猛。这哥四个都是乔装改扮的，原来这是军师吴用使用的一条计策。吴用这阵捋着胡子就乐了：李庄主，我们是求贤若渴呀，生怕李庄主不上梁山，万般无计所奈，就使了这么一个招数。李庄主，你要多多的原谅，担待海涵，我们也为您想了。如果您不上梁山，祝家庄、扈家庄失掉之后，肯定运州知府会要找你算账的。你在李庄是待不长久了，为今之计只有上梁山是一个安全处所。李庄主，你琢磨这个事儿，我们办的对不对呀？李英前思后想，一琢磨，对与不对，反正我也上来了，看来我是命里注定就与梁山为伍了。李英此时只可点头答应，在梁山上做一把交椅。宋江、晁盖等人非常高兴，梁山上又摆宴席，又庆贺新寨主入山。这个功夫，军师吴用翻找着黄历，已经给矮脚虎王英找到了良辰吉日了。这良辰吉日就定在明天，梁山上这些日子可就忙起来了，打破了祝家庄，胜利大捷，这是一番庆功。李英上山又一番庆贺，紧接着王英结婚，大家伙还得喝喜酒，这梁山上整整的热闹了足足的三天。三天过后，军师吴用马上重新安排兵将，安排什么？
梁山寨人多了，方方面面都要严加防守啊，提防官兵侵扰。原来在水亭朱贵那个地方设了一个酒店，现在在四面就设了四个酒店。山寨上多修房屋，多打兵器，操练兵马，布防扎寨，随时派探马四处探听各路官府的活动消息。这一天突然间在水亭朱贵那个地方跑上了一个小喽啰，向宋江和晁盖禀报说：二位寨主，朱贵让我给您送个信儿。今儿个呀，在我们酒店那个地方来了个走路喝酒的，他是郓城县的官差，此人姓雷，叫雷横，人送外号插翅虎。朱贵一听他这个名字，说：二位寨主，您跟他有交情，问问这个人您见不见。晁盖、宋江加上军士吴用一听说是插翅虎雷横到了，同时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哎呀，多久不见雷横了，雷都头今天是上哪儿去，怎么走到咱们梁山脚下了？既然到此，哪有不见之理，马上吩咐这个小喽啰立即告诉朱贵，把插翅虎雷横给我送上梁山，我们要盛情接待，这是我们的高朋贵友。小喽啰一听赶紧下去了，这边晁盖、宋江、军士吴用一起下山，直接迎接到金沙滩的岸边。远远的看雷横和朱贵乘着船只过来了，雷横一下船，这弟兄几个一起就围过来了，他们紧紧的抓住了雷横的手。雷都头一向可好，别来无恙。雷横说：哎呀，几位寨主，没想到咱们在这儿又见面了，快快山上说话。他们一边往上走着一边就说，宋江和吴用使了个眼色，这个意思雷横这不是来了吗，得想办法就别让他走了，干脆让他在咱们梁山入伙得了。来到山上摆上了酒宴，酒席宴上谈论之间才得知，这两个都头啊，还一个美髯公朱仝呢。这朱仝现在已经不当都头了，在监牢里边当接济了，雷横还是都头。雷横今天怎么到这儿了呢？因为他走了一趟远差，回来的时候早在梁山脚下水亭朱贵那儿想要吃顿饭，朱贵得知他就是雷横，这才送他信。哦，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想起来了，尤其是智取生辰纲那段事，这弟兄几个一再的感谢雷横。雷横说：“那就别提那个了。”吃完了酒之后，领着雷横就在这梁山上转，前山也看，是后山也看，操演兵马领他也看，后寨的房屋领他也看。转了一大圈之后，军师吴用就问雷横：“雷都头，您看我这梁山寨怎么样？”雷横说：好。你看我这梁山的众位弟兄如何？雷横说：不错。你看我梁山寨防御如何？很牢固。雷都头，你在梁山入伙好吗？雷横说：哈哈，不行。